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湖北法轮功学员胡永秀被迫害致死，辽宁法轮功学员田树军又被网判7年半，辽宁77岁杨秀美被非法判刑3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法轮功学员胡永秀女士3月30日在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真相时，被公安警察定位绑架。仅6天后的4月5日胡永秀就被当局迫害死，年仅64岁。胡永秀家住武汉市江岸区新天地社区，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他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身心受益，家庭和睦。曾经折磨他多年的颈椎病、胃病、腰痛都不治而愈。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发起疯狂迫害，在其杀无赦、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的指令下，法轮功学员与亲友都深受其害，生活在恐怖之中。2001年11月，胡永秀去看望同修，被恶人举报，并对他拳打脚踢。后来，胡永秀被武汉市公安一处非法关押在一栋2层旧房的铁牢里38小时，同时被非法抄家。2011年9月的一天，胡永秀被传唤到社区警务室，7、8个人一拥而上，把他架到警车旁。她丈夫这时赶到现场和警察理论，胡永秀借机走脱，被迫流离失所在外。社区就跟踪她丈夫、儿子，找她儿子的单位，找到她父母家骚扰、恐吓。胡永秀的母亲承受不住威胁、恐吓，精神极度紧张，于2012年12月心脏病复发去世。今年3月30日，胡永秀在对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真相时，被公安警察定位绑架，6天之后，胡永秀被迫害致死。据明慧网报道，3月7日，秦皇岛市法轮功学员田树军先生，在被非法关押一年后，遭秦皇岛市抚宁区法院非法庭审，近日得知，田树军被网判7年半。现年65岁的田树军是秦皇岛市房地产管理局维修处退休职工，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他按照真善忍原则做好人，在工作中任劳任怨，兢兢业业，是家庭、单位、邻里公认的好人。2002年5月，田树军在工作时被单位领导欺骗说，局长找你说几句话。田树军走在半路上，被5个便衣绑架到秦皇岛市公交公安分局，田树军被暴力刑讯逼供，遭受多种酷刑折磨。在中共对法轮功20多年的迫害中，田树军因坚持信仰真善忍，几次被中共邪党绑架非法关押，他曾2次被非法判处劳教，共计4年。在劳教所，田树军所遭受的酷刑有杀绳，即用一根尼龙绳将双臂绑在后背，用力上提直到极限，再从脖子绕一圈，在后背绑紧，这时的尼龙绳已经杀进肉里，上身双臂所有的骨头都错位，疼痛难忍。他们还往捆绑处塞9瓶，痛苦到极限。电棍电击，用高压电棍电击全身所有敏感部位。打嘴巴，警察轮番打嘴脸，看谁打得最狠，当时脸就肿起来了。后来用拖布把打，把拖布把都打折了，然后用脚踹，嘴被打出血，牙也被打掉2颗。浇热水，用蜡油烫，恶人把他的手腕打出了血，警察就点燃蜡烛，往出血的伤口滴蜡油，那种钻心的痛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还用热水往耳朵里滴， 用皮带抽打等，被锁在铁椅子上两天一夜。2020年7月29日，田树军被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分局河东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行政拘留15天。8月15日，被监视居住放回家，期间一直被骚扰。2021年9月，田树军被诬告到秦皇岛市昌黎县法院。去年4月13日前后，田树军再次被河东派出所警察绑架，并被劫持到公安医院隔离21天，之后被非法关押到秦皇岛看守所。今年3月7日，田树军在秦皇岛市抚宁区法院被非法庭审，他的辩护律师依法驳斥了检察官的指控，要求无罪释放田树军。田树军正气十足地陈述说，我年轻时当兵，为国家做贡献，工作后做保管，不贪不占，我做好人怎么就犯罪了呢？之后田树军被法院非法判刑7年半，目前他仍被非法关押在秦皇岛市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旅顺法轮功学员杨秀梅女士去年8月8日被旅顺德胜派出所绑架，非法关押在大连市看守所，后来被诬告到旅顺检察院，今年3月23日被非法判刑3年。现年77岁的杨秀梅修炼法轮功前身患多种疾病，1995年6月被病痛折磨的她开始修炼法轮功，时间不长，她所有的病症全部痊愈。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团伙疯狂迫害法轮功后，杨秀梅经常遭受居住地的街道社区人员到家骚扰，一家人生活不得安宁。2000年1月16日他在大连火车站被绑架，罚款3000元后被送到大连市看守所非法拘留17天。去年8月8日，杨秀美无端地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及非法抄家，3月23日他被非法判刑3年。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福蒙特州法轮功学员州府讲真相，各界支持；台湾老师表示看神韵作品，调皮男孩变乖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4月12号美国福蒙特州法轮功学员在蒙彼利埃市州政府大楼展示真相展板和横幅，向州政府官员及媒体介绍法轮大法，同时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多位州议员前来了解真相，并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州众议员乔纳森·威廉姆斯了解真相后，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制止活摘器官。州众议员沙特·拉蒙聆听法轮功学员介绍真相后，签名支持反迫害，并留下联络方式向学习法轮功。州众议员莫尼克·普雷斯特利看了活摘真相展板，表示支持在福蒙特州制定结束强摘器官法案，早日结束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福蒙特《每日纪事报》出版商盖佩菊得知美国联邦众议员们于今年3月27日通过2023年停止活摘器官法案后说，我将在每日纪事报上报道这个法案，让更多的人知晓真相。广播主持人艾米霍恩表示，他将请法轮功学员到他的节目中介绍法轮大法及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据明慧网报道，神韵世界艺术团在台湾彰化园林演艺厅5天6场的演出圆满落幕，受到各界人士的赞美。嘉义县的林老师表示，看神韵作品，他班上的调皮孩子都变乖了。林老师说，班上有位男生个性调皮，几乎每天都会小闯祸，连安亲班老师都气得多次找他告状。他还经常丢三落四的，连做扫地工作也调皮，就干脆不让他拿扫具，免得出状况。休假日开学之后回到学校，全班同学们都说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扫地工作做得又细心又好，上课时间居然能够专心听课，还准备笔记本做上课的笔记。林老师经过和他家人了解才知道，这位男孩变得稳重又懂事的原因是他常在电脑上看神韵作品。林老师很震撼，看了神韵作品竟然让一个调皮时常惹祸的孩子有这么大的改变，真是不可思议。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1146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84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帮病业同修的过程是一个修自己的过程，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1日。同修之间会常提醒说重视修自己，但怎样才能切切实实做到修自己呢？最近在一次帮助同修过病业关时，我有几点体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不要帮严重病业的同修找执着。我听说 A 同修进了2次医院，最后一次是出现半身不遂、昏迷不醒的状态。当时我在异地，2023年正月初二，我骑摩托去了离市区有13-14里地的 A 同修家。 A 同修比我想象的要好，只是一半身体不能动，说不出话来，身体虚弱，呼呼喘气，但意识比较清楚。 A 同修年仅50多岁，几年前她丈夫 B 同修全身浮肿离世，我曾经近20天坚持骑摩托去她家，与 B 同修及家人和其他同修一块学法发正念。在 B 同修浮肿大部分消了也能吃饭时，我去了异地。我在离开的前几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我把着方向盘开着一辆车，走到半路我下车了。B 同修离世后我才悟到，是师父点悟我帮同修要坚持，不能半途而废。可是我当时没有悟到，以为同修自己过关就可以了。 B 同修全家都是修炼人，家曾是资料点，供应就近同修的资料，村里的人好多，他们也给讲了真相。 B 同修过病业关时，他的兄弟再怎么劝，他也坚持不去医院。 B 同修的离世已经让整个村子里的人对大法产生了负面思维，可今天 A 同修又……如果当时继续配合好， B 同修是不应该走的，也不会使村子里的人因为对大法抵触处于危险中。我深深的自责，所以在正月16抽出身后，我立即骑摩托去了 A 同修家，并在信箱里呼吁同修发正念，近距离去 A 同修家帮助 A 同修。因为我十几天后还要去异地，为了能持续的整体配合好，心念纯净的发出有强大威力的正念，我根据自己和周围帮助过严重病业关同修几个成功的事例，对照法去悟，用心写出了以下的话，并抄录在一个硬板纸上，以便让每一个参与的同修看一看。 我是这样写的：我们是师父的弟子，归师父管，只接受师父的安排，不承认也不接受旧势力的安排。帮同修就是在救人，因为每一个同修都不简单，同时都一定关联着众生的得救与否。帮同修的过程是自己的一个修心性提高层次的过程，因为每个大法弟子的一切由师父安排，同修是自己的一面镜子，看到同修的执着，我们找一找自己，会发现自己也有。面对同修的状态，我们动心了，找一找，必定对应的是自己身上的执着。同修的病业是一种假象，吃苦能消业，在真修者面前，低灵烂鬼什么也不是，只能被清除。面对这种假象，我们应有的心态是稳住心。每一个大法弟子有师父管，包括过关中的同修，大法弟子是个整体，他的事就是我的事。旧势力钻同修有某方面执着的空子，来加重迫害同修，以达到旧势力毁灭同修及身边的众生的邪恶目的。我们要站在为他的基点上，握成一个拳头，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才能真正破除旧势力的邪恶安排。我们要给同修加正念，看到同修的表现，修自己，就是不准邪恶迫害同修，然后发出强大的正念除恶。第二部分，帮助严重病业中的同修找执着，是向外看。我天天骑摩托往返20多里地去 A 同修家，我问了 A 同修的孩子，说还有 C 同修天天晚上能去，再有 D 同修隔一天或几天去一趟，我是下午去。后来同修陆续有来的，我见有同修见到 A 同修就急切地问，你看看你有没有什么什么执着。回想这么多年帮助病业同修，好多都是帮助同修找执着，给同修发正念，陪着学法，但最终结局大都不理想。为什么？我悟道，帮助严重病业中的同修找执着，是向外看。从法中我们知道，法要求我们凡事要向内找，修自己，而我们都习惯性的只是陪着学学法，发发正念，帮同修找执着。这个帮助找执着的过程，是一个向外看的过程，没有修自己，不符合法。我们不符合法时，旧势力就会插手，因为我们的不符合法，招来旧势力的干扰，就给同修又增加了磨难。病业同修本来就处在干扰中，身体心理承受到了一定的极限，他的感受常常是这个实实在在的痛苦。即使我们注意了语气、善心，给同修指出来也不会起多大作用。帮病业同修找执着，是共同把负面思维打到病业同修的空间场了。大法弟子的任何意念是起作用的，每个同修都可能见到病业同修有不同的执着，但我们的眼睛看到的常常是一种假象。这个不同的执着是否真是同修的执着，难说。记得明慧网曾登有一篇文章，文中提到同修过病业关。刚开始同修都帮病业中的同修找执着，结果病业同修状态越来越重，住进了医院。开天目的同修看到，病业中同修空间场中有一座灰色的大山。同修悟道，这是大家都去修病业中的同修，而没有修自己。大家都从病业同修的表现中找自己，然后给病业中同修发出纯净强大的正念， 结果病业中同修逐渐好起来了。这个事例可说明，帮同修的过程是一个修自己的过程。第三部分，祥和慈悲的场才能帮了病业中的同修。2023年2月8日至12日，这三天的下午只有我自己在给 A 同修发正念。后来村子里的一位同修来了，与我一块儿发正念。当时 A 同修身体虚弱，气喘严重。第一天，第一个25分钟的正念，我一立掌，感觉一股凉性的东西忽地把我裹起来了。我大声念正法口诀，发第二个正念时，这种状态才消失。其中还有一天，我们三个同修意念一致，合力给 A 同修发正念。发正念前， A 同修在平静地看师父讲法录像。当我们共同立掌时，A 同修开始疼得在哭，我们发完正念后，他不疼了，不哭了。这说明我们纯净的正念起了作用，在销毁他身上的败坏东西。因为以纯净的心配合，只这么几天， A 同修的气喘明显减轻了。有一天，有五个人发正念时， A 同修没有反应，发完后A 同修气喘不停。隔两天， D 同修来时，我跟他交流了一个帮同修的例子。我跟他说，刚开始同修也是看到病业同修全身浮肿，但一些执着不去，同修急地说怎么办。当时我在异地，在信箱中与同修交流。我在信箱中说，病业同修能否过去这个关，师父最清楚。我们最好的帮同修的办法就是把他交给师父，我们符合法座，看到同修的执着，找自己给同修加正念，就是不准邪恶迫害同修。后来同修走过了这个坎儿。一会儿E同修来了，他还是坚持应该指出 A 同修的执着，我的急躁又出来了。第二天来到 A 同修家，见他躺在炕上呼呼的喘，状态不佳。听说 A 同修昨天晚上也没有睡好觉。对此，我深深的自责，我没有守好心性，给同修带来了不良的场，影响了病业中的 A 同修。因为病业中的同修，身体本来是在被干扰中，我们这个不善的场，带着负的物质，会再给同修添干扰。有的同修在帮助病业同修发正念后，感觉身体难受不舒服，认为是病业同修的场不纯净，所以就再不敢去给同修发正念了。个人认为，这样的同修该从以下几方面看一看。你为什么要帮同修？是主动还是被动？是因为情还是慈悲？如果想到迫害一个同修就是对整体的迫害，有一个主动清除邪恶的愿望，这样积点是为他的，就会有师父加持，什么邪恶敢捣乱呢？原来自身的一些不正确状态，自然会在慈悲的场中归正。第四部分，对方是自己的一面镜子，不要被假象迷惑。一天下午下着雨，我想还是要到 A 同修家，因为过几天我就没有时间去了。到他家后，他孩子说没有想到下着雨我还能去。我说，给你妈穿上裤子吧，后边可能有男同修来。孩子给 A 同修穿裤子，他表现出怕裤子凉。这一下午只我一个人给同修发正念， A 同修坐起来身体疼得哭了。 晚上回家后，我的心情一直沉重，想 A 同修这样怕吃苦，怎么能过了这个坎儿呢？ A 同修居住地离市区又远，同修能去的又少，怎么办呢？ A 同修若过不了这个坎儿，负面思维硬往我脑中打。晚上我学法时，心想，我为什么会难受呢？想到是因为我在看 A 同修，是在向外看，没有按法的要求，遇事先看自己。同修的表现是怕吃苦，我有没有？有，还很重。我常常在早上小闹钟响了之后，关了又睡。太冷了，在床上学法，愿意围着被子，怕冷。开天目同修看到另外空间的生命听师父讲法都是跪着的，而我这一着，我才知道反复让我看见 A 同修的不能吃苦，是师父在点悟我，只看对方，向外看，是同修间最常见的执着，常常忘了自己见到的同修的执着恰恰是自己的执着。可是有时我们往往评价谁谁有什么执着，现在看表面你对他错，忘了修自己。再一着，自己被带动了，是把看到的 A 同修怕吃苦这一假象当成就是 A 同修这样。 A 同修的真我是同化真善人的，我应该想这不是 A 同修的真我，我应该加持 A 同修灭掉他。有一位同修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帮同修过病业关，不是我们帮他，是他帮我们。第五部分，在自己的表现中找自己。2月17日傍晚，我要离开 A 同修家，从明天开始我就不能来 A 同修家了。看到 E 同修又急切想帮 A 同修的表现，我不放心，反复嘱咐 E 同修，我说把 A 同修交给师父修自己。 E 同修说我唠叨，另一位同修说你还是自我。我有自我的执着，因为我还是在坚持自己的想法。帮助同修时，每个人都在修炼中，即使我的认识对，同修若没有认识到，那也得他在法中自己悟道。每个人师父都在看着，还不明白师父会点悟，我的反复嘱咐就能让同修认识到了吗？另外，每个人有自己要去的心和执着，自己也是处在迷中，悟到哪就做到哪，一切师父都有安排，只需凡事顺其自然，放下所有的心。找到这，我才知道，原来我还是信师信法不够。以上是在自己层次中的几点体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我终于会面对面讲真相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日。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讲真相是我们的神圣使命和责任，是义不容辞的。修炼二十几年来，虽然面对面讲真相做得不多，也一直在做。期间怕心面子心较重，劝退人数较少。直到去年七月中旬开始，我才和另一名同修相约出去几次，讲真相才有了突破。我终于会面对面讲真相了。下面我把讲真相的经验与同修分享一下，不对的地方请慈悲指正。第一部分，讲真相时要有一颗真正救人的心。去年假期前，我就和另一名同修说好一起出去讲真相。其实在放假前，临近的城市就已经有疫情了。放假之后，我满以为我们这里不会有疫情，就比较懈怠了。先搞搞家务，好好的做几顿饭犒劳自己，一个星期就过去了。之后听说本市已经有了疫情，就开始慌张了，担心会封城，我们不能出去救人。同时担心封城会没有生活物资，一直焦虑不安，也没有去讲真相。后来疫情有些严峻了，本市的另一个区段已经封锁了，我才感到了时间的紧迫。心想，不要执着购物了，不要执着买鞋买裙子，明天我一定要出去讲真相。第二天，我们所在区域没有封城的消息，我心里很高兴，赶紧去同修家约他一起去救人。那天我换上了一身最凉快的也经常穿的一身旧衣裙就出门了。走在路上，我内心是喜悦和轻快的，终于走出来了。由于疫情，路上行人稀少，刚到车站，电子车牌上没见我要乘坐的那一路车。为搭话讲真相，就故意向稍远处等车的一个中年男子询问有没有那一路车。他挺热情和认真地说，有呢，刚过去一辆。我一看这个人挺面善，就聊了几句，他也比较热情。很快我问他入党没有，他说入了，我就给他讲了三退。他不愿说真名，只说了姓，我就给他起了一个化名退掉了。此时我等的车就来了，我急忙嘱咐他说，记住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点头上车走了。我真的没想到，我一出门就碰到一个有缘人，我知道是师尊在鼓励我。见到了同修，我们一起在市区边走边劝退。那天我们配合得很好，互相鼓励，两个小时退了大概有二十个。这是我们合作以来第一次劝退这么多。因为那天我们救人的心比较纯，所以遇到的人多数都很愿意三退，并表示感谢。当然也有不太顺利的。由于我们的不放弃，一心救人的善心感动了世人，事情就有了转机。举一个例子，我们在一个街道看到一个花店，花店的名称让我们觉得很有缘，就想去救花店的老板。我和同修走进去，因为老板看到我们朝里看了好半天，就有些疑惑和戒备。所以我们进到里面后，老板的表情显得相当冷漠，就问我们干什么。我们说随便看看。我们问东问西想搭话，老板一脸的应付。同修正念比较强，上前讲了大法真相。老板虽然答应着，但表情比较勉强。我们没敢给他三退，离开又很不是滋味。站在店家的角度考虑， 疫情期间生意都很冷清，来两个陌生人不买东西要你三退，肯定不理解。我灵机一动，就想买一朵花打破僵局。我就对老板说，我要买一朵花。老板感受到了我的好意，面露喜色。我顺势讲了三退和大法真相，他同意用化名退出了团队。刚好老板的孩子也在学习，同修就马上问了姓名，做了三退，小孩也很高兴。老板本来还想阻拦，我就笑着说，没关系的，孩子不会出去说的，孩子知道真相对孩子有好处。他就笑笑，没有干涉。走出花店，我们很感慨，只要我们有一颗真心救人的心，众生会感觉到的。第二部分，去掉负面思维，多救人。这次和同修讲真相时，认识到自己很多不好的思想。以前讲真相，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为私的，怕不救人，自己修炼会落下，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将来不能归位。可是在我背了红银六之后，深深地感受到世人都是高层来的，都是一个个可敬的生命，跳到红尘迷失了自我，等着我们去唤醒他们。所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我从内心都是珍惜他们的，就是想告诉他回天的方法。所以每遇到一个人，我都先发出一念，师父，我要救他，效果就比较好。如果救人前胆胆突突的，人念占了上风，就消除不掉世人背后的邪恶，救人效果就不理想。哪怕他们有不理解和不耐烦的表情，都不要被带动。即使当时没有三退的，我都会在心里祝福他，下次再遇到大法学员，能够明白真相。另外，我发现我讲真相一直不能突破的原因，是没有及时去掉负面思维。以前，每当讲退了几个人后，就有一种自满的感觉，好像今天的任务完成了。而且在思想深处有一个声音说，见好就收吧，似乎再多讲下去就是不理智了。如果救人稍微感觉一多，回去后就会有一种后怕，会感到很大的压力。我以前没有注意修去这种负面思维的干扰，还以为这是一种量力而行的明智做法，更没有深挖背后的人心。直到这几次讲真相中，我才认识到这是旧势力强加的一种思维，因为旧势力就是不想让我们救人。之所以后怕，是因为内心深处还是顺着旧势力的安排，把这种思维当成了自己，不知道排除否定，骨子里没有把讲真相看成一件全宇宙最值得荣耀和自豪的事情，而是当成了任务去完成，里面包含着安逸心、面子心、怕心、怕人不理解的人心等。还有一个不对的思想，就是我如果哪些天心性关过得不好的时候，就没有信心去讲真相，或者去讲了也没有底气，讲真相很受影响。我总是认为是自己没有修好，才导致我不能很好的救人的。通过这几天的讲真相，我才发现这一念正是中了旧势力的圈套。旧势力一直就是以我们大法弟子没修好为借口，处处阻碍我们讲真相，阻止大法弟子救人。作为修炼人，修好自己当然是必须的，但是修炼中的人肯定是有人心的。而且每个人修的层次也不同，不能说有人心就不能救人了，也不能说修的层次低就不能救人。 每个大法弟子都对应着宇宙中的一个庞大的体系，都要负责这个体系众生的得救。只要我们有一颗真正救人的心，师尊就会把有缘人通过各种方式送到我们面前。认识到这些问题后，我讲真相更加堂堂正正了。第三部分，突破各种观念和人心，才能更好地讲真相。以前我们出去总是受到各种人心的制约，面对的人数超过两个，基本就不敢说了，总是找借口说，我们修得不好，一个一个救吧。在怕心和观念的影响下，失去了许多的有缘人。我明知这是观念，就是不敢，不愿突破。就在我们交流完这个问题后的一天，我们去了一个比较远的地方，看到五六个学生在那交谈着什么。我们走向他们，我的人念往出返，人那么多，我们行吗？结果同修就过去搭话，你们放假了吗？你们是高中学生还是初中学生？你们在干什么？他们说在给老师买礼物。我在一旁发正念，同修就顺势夸他们是好孩子，聊了几句就转入正题，讲了三退和大法真相。结果几个孩子都认真的在听，毫不迟疑的都说了真名，做了三退，真的是师父安排好的，在那等着听真相的。只要我们从法理上认识上来，去掉人的观念，一心救人，就会有意料不到的结果。师尊让我们在救人中去掉人心，从而升华上来，为的是成就我们。以上是讲真相中的一点体会，望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背法让我学会了修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日。我是和弟同修一起背法，我们是一个自然段反复轮流念，直到背会，再背下一段，第二天再把前一天背过的法复习一遍，再往下背。我们背法也是尝试多种方法，最后觉得这种方法比较适合我们，虽然慢一点，但能加深记忆。背法不求速度，只为同化大法，不急躁，字字句句清楚，反复念，反复背。因为转法轮学了这么多年，表面看好像很熟悉了，有些段落都能顺背下来，但是这种背感觉心里不踏实，还要反复背，直到每个字每句话都能在脑子中显现出来，心里觉得很踏实，再背下一段。有时背一段需要很长时间背不会，也很沮丧，当然也都是有原因的，但我们从没有想到放弃，我们都有一个愿望，把大法刻在脑子里，一遍一遍的背，一点一点的融于法中，不知不觉中提高了，不知不觉中以前以为去掉的执着心暴露出来了，又在不知不觉中去掉了。大法熔炼着一切，归正着一切，我们都非常珍惜师父为我们安排的学法背法环境，背法一定要坚持，持之以恒。一次用了很长时间背完一段法后，心中充满了喜悦， 就是那种静静的、喜喜的、不是人中的高兴，无法用语言来表达，非常美妙，从来没有的一种感觉。我明确地感受到是主元神得法后的喜悦。修炼之前唯一的爱好就是看小说，那些不好的信息充满了大脑，思想业力干扰很大。这么多年在实修中遇到具体事情就落到人的基点上，明知道是师父给安排提高心性的机会，明知道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情，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人言论人理，过后又后悔的不行，遇到瓶颈无法突破，学法不得法。知道在学法上需要加大力度，可是觉得凭自己很难改变现状。看到明慧网报道同修一起背法的文章，觉得非常好，就有想和同修一起背法的愿望，非常强烈。师父就安排我和同修一起背法，感谢师父时时的看护，感谢师父慈悲苦度。我有了一个好的学法环境，为此一开始就起了欢喜心，被邪恶钻空子捣乱，和同修之间有了矛盾摩擦，但是我们很快找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很快在法中归正了自己。背法后，我们之间的摩擦少了，学会了向内找修自己，以前感觉不到的执着也都暴露出来了。过去学法不够，很多人心发现不了，遇到矛盾就忘了法了，使自己陷在其中，根本没有把其作为提高的台阶，守不住心性，事后后悔，错过了师父一次次安排提高升华的大好机会。一，背法使我更加信师信法，明白修炼的严肃与神圣。二，背法使我能尽心学法了，使自己真正融于法中，排除杂念，矛盾来了知道找自己，清除大量的思想业与负面思维，去执着不拖泥带水，有一种破壳而出，走出人，像一个真正的修炼人的感觉了。主意识清醒了，人的观念少了，负面思维少了，执着心去得快，看到了以前发现不了的人心执着，不好的东西逐渐地暴露出来。背法时，身体总是出现不适感，我知道是每个细胞都受到了大法的冲击与洗涤，使其不断的进化。三，背法使我在发正念时，思想能集中精力，不溜号。四，背法使我和亲戚同修之间的争辩几乎没有了，出现矛盾不向外看了，知道真正的修自己。五，背法使我增强了意志力、忍耐力与精进的动力，但是也常被执着心打败，往往那时是单独一个人想放松放松的想法，被安逸心钻空子。六，背法使我能主动去讲真相救人，但是我还不能做到见人就讲，我会努力的。七，以前有时遇到一些事情分辨不清是师父的点化还是旧势力的干扰，总是搞不明白，不知如何做。背法使我能明辨是非，因为法是标准，正悟法理，走正修炼路。我觉得背法是学好法、得法、同化法的好办法。我常想，如果能早和同修这样学法，就不是现在的状态，早早在法中升华上来，那要多救多少人啊。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警察说再也不来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4日。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里，法轮功学员经常遭受骚扰、绑架、恐吓等等迫害。去年3月份，我地区的公安局下了一道命令，对法轮功学员要一个不落的采集生物信息。有一天来了4个警察敲我家门，我问谁呀，为首的是新上任的所长，他之前打过骚扰电话。年轻气盛的所长拿着警察证对着门镜一晃，叫着我的名字说，某某开门。我说你是哪位，他说我是公安局的，他不说他是派出所的。我问你是哪个公安局的，叫什么名，我要核实一下，他报了姓名，其他人也报了姓名。我问有什么事吗，他态度强硬地说你把门打开，我们见个面再说。我说你让我开门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他说赶紧开门，不开的话我们就采取其他方式开门。我说你拿不出法律依据来，你就是徇私枉法，滥用职权罪。他完全不听，就是敲门。我说我让你拿出法律依据是为你着想，否则你就是知法犯法，你明白不？他依然不停地敲门，态度强硬，大有不开门就强行闯入的意味。我说军人执行的是命令，警察执行的是法律，你执行的哪条法律让我开门？他们置若罔闻。我说如果你拿不出法律依据来就随便敲门，我就报警。他满不在乎地说你尽管报警。我立刻打了110报警，我说我是某区某小区某栋楼的住户，现在突然来了一群警察说要让我开门，我既不是罪犯也不是逃犯，我是中国合法公民，受法律保护，你们警察这是什么意思？110警察说他们都叫什么名字，我就把他们的名字报上去，我说他们这是私闯民宅。110警察解释说他们现在还在门外，不属于私闯民宅。我说他们没有法律依据让我开门，我可以不开门吗？110警察说你也可以不开。然后我就对门外的警察说我报110了，他仍然敲门。我说你拿不出法律依据，那我就要向督察投诉你们。所长极其嚣张地说你随便打，打哪儿都不好使。我就打110报警，然后让110警察转督察。110警察接电话时说你不是刚才报警的人吗，我说是，门外的警察说我必须开门，我想问问督察，门外的警察有权利让我必须开门吗？110警察说好，那我给你开督察。我对督察说我是某区某小区某栋楼的住户，现在突然来了一群警察说我必须开门，我既不是罪犯也不是逃犯，我是中国合法公民，受法律保护，他们这么做有法律依据吗？打完督察电话，我告诉门外警察我向督察投诉你们了，你们再拿不出法律条款，我就打12389了。几分钟后，我在门镜向外看，门外的所长和几个警察突然都统一在接电话，然后气氛就突然软化下来了，有的坐在地上，有的蹲在地上，也不敲门了。这时我觉得督察在给他们打电话，虽然他们官官相护，而且能当上派出所所长的，背后也是有后台的，但把事情弄到被当事人投诉到督察那儿，对今后的考核也有影响，而且督察的投诉记录是很难抹掉的。这时我把门打开对警察说你们有什么事吗？这时所长态度判若两人，态度非常温和地说就是需要你配合一下，采一下血样。我说这个我懂，法律规定罪犯才可以采血样，可我不是罪犯，我拒绝。刑事诉讼法第130条规定，未确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征、伤害情况或者生理状态，可以对人身体进行检查，可以提取指纹信息，采集血样、尿液等生物样本。所长说你拒绝，那好吧。然后他们就都走了。在下楼时，所长还回头说你以后好好过日子吧，我们再也不来了。 就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劫难被我在坚定的投诉中化解了。有人曾经说过，人们对印尼海啸死了30多万人的关注，也没有对自己身上长个疖子那么关注。中共的警察执法犯法，不顾一切地完成上级任务，完全不听劝善。讲法律如果不能让违法的警察停止行恶，那么投诉、控告、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方式就是制止警察违法行为的有效方式，因为这些与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拨打投诉电话的号码有这些：检察院投诉热线12309，纪检监察投诉热线12388，市政府投诉热线12345，公安部投诉热线12389。如果是女同修的话，还可以选择妇联投诉热线12338，还有打黑除恶电话12337，这个是针对黑恶势力的。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宇宙的法。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